们知道这是保罗书信，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一封书信。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不是人的语言，不是人随便写的一本书，也不是人随便改的一本书，是天主借着保罗用圣灵感动他的心写下天主的话语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说这个圣经能改吗？我觉得没有人可以改，没有人有这个权利可以改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就是主的话语，对吧？主的话语超过一切。我觉得这一章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说为什么重要呢？在哥林多的教会，他们什么恩赐都有，他们有这个讲道的恩赐，有这个有不同的恩赐，他们有些人有这个特别有智慧啊，说一些话语特别好啊，有些人是还有另外的恩赐，有这个有些人是像这个教会什么像手一样，有些像什么。像口，对吧？是可以像一个口才一样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教会耶稣的身体有这个手。刚才他说了，哎，我得为我的手祷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手是很重要的。手是我们说这个在圣经中教会是一个肢体，教会这个人是不同的，就是每一个人，一个人是他的恩赐是教会的手，就是他要帮助教会的，另外一个人是教会的脚，可以走路的。但是我的意思是他们有不同的恩赐，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些恩赐人看不到，但是呢教会的需要，这是保罗在这个十二章提到的问题。在这个十三章，他们保罗说，你们虽然有这样的恩赐是很好的，你们可以在教会服侍啊，可以做不同的工作呀、啊，可以有口才给人传福音呢、啊，这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呢保罗在十三章提醒他们，你说提醒他们什么呢？他在这个十三章他又说这个又提到方言。我们知道方言可以说是地方话，我们仔细研究圣经的话，方言就是地方话，可以说陕西话呀、河南话呀、四川话这些都有，对吧？我们说是地方话，是人能听得懂，最起码人能翻译出来，对吧？我这个上周在北京跟那个姊妹聊天，他说这个，他说的是全是他就是跟他妈妈的聊天全用的老家话。我说你们老家话我也能听得懂，为什么？他是江苏和我们河南来的，非常非常近。我说我明白。他说这个陕西人说什么话呢？我陕西人说，我就记住两个词，说下来哈来。这些我说这个很多我说的快的我也听不懂，但是有些简单的，比如说我说对吧，这是在别的地方普通话里面他们听不懂的。我这个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方言，但是呢他说这个，我觉得十三章很有意思的。他说我虽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，说万人的方言，没有一个人会很多语言，对吧？如果我这个会河南话、广东话，我本地话我肯定听不懂，为什么呢？我没在那生活过，对吧？他说如果一个人是有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，他说若没有爱心，我就如明的裸香的薄一样。意思是你能力特别大，对吧？你的口才好，你去的每一个城市的话语你都听得懂，你是万人的方言。但是呢他说这个没有爱心，这就是就像一个锣，人听不懂的这样，就在香的薄一样，人听不懂。他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保罗在这段经文强调了爱，强调了爱。我们就看几件事情会对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明白。你说是什么是爱呢？第一，我们说爱的来源，爱从哪儿来的？人，我们说每个人都有爱，对吧？但是在这世界这种爱是一种自私的爱，对吧？世界的爱是我喜欢我就去爱，我不喜欢我就不爱。但是我们说圣经中的爱是来自哪里呢？是爱的来源，就来自爱的来源，天主就是爱，天主就是爱。我们看一下圣经说的，在约翰福音三章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天主怜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必得永生。天主差他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他说天主怎么怜爱世人，我们说天主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说将什么独生子，将耶稣基督差遣的来到这个世界上， 做什么？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必得永生。他的意思是，就我们这个世人呢，我们在这个世人的眼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应该这个天主应该审判我们，但是呢，他怜爱我们，他看到我们的看到我们的我们的罪，他要审判我们。他说这个怜爱我们怎么样？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说赐给他们，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必得永生。他说我们信靠的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？有永远的生命，对吧？我们知道他说这个叫凡信的不至灭亡，必得永生，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是，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每一个人会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，无论你是谁，你不会逃出这个审判，无论是谁，这在这个肉体方面必须去世了。但是呢，他说耶稣基督，信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？他说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接我们回天家，对吧？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我们说信靠耶稣基督有这个永生。他说这个永生，信他的有永生，不信他的没有永生，对吧？十八节说，信子的人主不定他的罪，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不信天主独生子的名。所以这个他说这个信靠耶稣基督，他说天主就是爱，天主特别特别爱我们，就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来到世界上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死了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，我们说天主就是爱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更多前书十五章，第三节四节，当日我将所受过的传与你们，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应验圣经所言，为我们的罪受死，并且埋葬了，到第三日复活，也应验圣经所言，先被基法看见，后被十二使徒看见，又后一时被五百多弟兄看见，其中多一半至今还在，也有已经去世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他在这里提到什么？提到了福音。他说最要紧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应验圣经说的，应验了旧约的圣经说的。旧约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处女要出生的一个孩子，要出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新约我们都看到了，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所以这个旧约一说了，新约就应验了，说出生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出生在犹太人，按肉体说是犹太人的后裔。他说这个来了之后怎么样？他都应验了圣经，为我们的罪受死，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受死。你说这个罪，我们说这个常常我们说这个什么是罪啊？我们的罪是我们没有杀人，我们没有这个蹲监狱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？他说你的思想想不该想的，你就是杀人的。还有呢，你这个如果看见一个女人，没有做着不该做的事情，你如果有一念的事情，怎么你已经犯奸淫了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罪人的后果是去哪里？就去地狱。他说，基督应验圣经所言，为我们罪受死，并且葬埋了，到第三日复活，也应验圣经所言。他说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之后，埋到坟墓里三天了之后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这个是非常奇妙的，他就应验了圣经。最后他复活了之后，十二个使徒就看见耶稣基督了之后，后来谁看到？后来这个基法看见了之后怎么样？后来有五百多弟兄都看到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你说为什么说这个他的复活是非常的重要？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信的是没有用的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在这个下边的，他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什么呢？证明耶稣基督就是救主，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。你看别的宗派有不同的教派，有这个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教派特别多，有信这个有信那个的，有信这个释迦牟尼的，有信穆罕默德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是，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这两个人很有名，但是呢他没有从死里复活。这个和这个基督教有什么区别呢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复活证明什么呢？复活证明他就是主，死对他是没有用的。 死者，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他创造万有，他这个他为我们罪死掉之后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我们说基督教是怎么样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，埋葬了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动机，我们初中的时候就在罪里边。你看一个孩子长大的时候怎么样，你别告诉他撒谎，你看他会不会，他绝对会撒谎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是什么，是可爱的宝宝，对吧？但是呢他心里面是怎么样，是一个小魔鬼。对，肯定是了，百分之百。你要看他长大的时候，你看他所做的，他就是个罪人，你知道。对，我记得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，我就是那时候在北京，老瑞牧师，哎，我说这孩子很漂亮，瑞牧师很漂亮，但是是个魔鬼。我发现现在我真的发现了，你说为什么呢？他会撒谎，对吧？有的时候，我说不要玩手机，他就偷偷的把手机拿在手里。我说你干啥？我没有玩手机，但是手机都在他手里。所以孩子是这样的，你说大人从小长大不是吗？我已经经过了，对吧？我从小也是这样的。我从小我常常在我的妈妈面前，我也是骗她的，对吧？有些我比如说弄坏一个杯子了，我妈妈回来我说什么？不是我做的，对，我妈妈说可能是你弟弟做的，打他。但是你发现人就是这样的，人会，你说每一个人撒谎吗？每个人都撒谎。但是呢，在这里他说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并不是说这个他说为我们罪死了之后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我们的罪并不是说我们去坐牢，我们去杀人，不是这样的罪。在主的眼中，如果你的思想有问题，他说你是个罪人，你的思想违背天主，你的思想看见一个人你有这个不好的想法，看见一个人你特别恨他，对吧？他说这样就是一个罪人。他说当日我将所受过的传与你们，其中最大的要紧的就是基督应验圣经，为我们罪受死并且葬埋了，到第三日复活，也应验圣经所言。所以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了。圣经在我们看一下末世录吧，看一下末世录21章。21章第八节，这个经文非常有名的。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，你说这个我们在世上我们都是善良的呢，但是你看圣经所说的，圣经说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恶的、杀人的、行奸淫的、有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。刚才我说了，我也撒过谎，我小孩都撒过谎。他说一切说谎话的怎么样？他说他们必在硫磺的火坑里受苦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为什么提到第二次的死呢？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每一个人这个生命必须要去世了。他说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？信徒被提了，信徒去天堂了，信徒有永远的生命。他说这个有邪术的一个人撒谎怎么样？他们必在硫磺的火坑里受苦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他说这个最重要是他说这个罪人应该去哪儿？应该去那火坑里。火坑是怎么样？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。还有呢，你看上周我们有个牧师讲了，说这个拉萨路在那个火坑里怎么样，烧的受不烧的最后说看见那一个拉萨路，就是那个财主看见拉萨路，叫那拉萨路怎么样，用一滴水点上他的舌头。为什么呢？他不是一杯水呀，他用一滴水，说明什么呢？他在火坑里被烧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，这是在这个阴间受苦的这个财主和拉萨路，就是财主非常非常有钱，最后下到地狱了之后在火坑里被烧的时候他就受不了，他叫那个拉萨路最穷的人用一滴水叫滴他的舌头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火坑是特别可怕的，它里头是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应该在马可福音第七章，我们没有这个写下来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吧，是不是马可福音第九章？哦，是的，马可福音第九章44节。 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四节，四十四节说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倘若你一只脚叫你陷在罪里，就砍断了，你缺一只脚进入永生，牵入两只脚落在地狱不灭的火里。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陷在罪里，就挖出来，你缺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，牵入有两只眼落到地狱的火里。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他说这个在那火坑里怎么样，他说这个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我们说在火坑，在那个硫磺的火坑里被烧的时候，上周那个瑞牧师讲了，说这个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那虫为什么不死呢？在吃我们的身体，对吧？如果你看到现在你要看一个虫子吃一个尸体，你怕吗？全是虫子，吓死了我了，对。所以说他说在那火坑里怎么样，虫是不死的，那这虫子就不死，为什么？就叫它败坏，叫它败坏，那个人能看到这个特别败坏，对吧？虫子一直在吃那个在下到地狱的人的尸体。他说火是不灭的，在那里灵魂是不死的，一直被这个被火烧着，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。我觉得真的是可怕。他说火是不灭的，一直烧着。所以这个拉萨那个财主进入那个阴间的时候，被火烧的时候需要一滴水，和说明什么？他受不了了。后来他告诉的说，这个拉萨路，你去给我们五个弟兄去传福音去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去火坑的苦难，对吧？他知道他受苦。我们人就是这样的，如果我受了很大的苦难，我会告诉我的家人不要来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太苦了。所以这个菜主也是一样的，菜主就是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告诉拉萨路，赶快去打发人给他五个弟兄传福音，信靠耶稣基督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说火坑是非常非常的可怕，我们说这火坑特别可怕，我们说天主怜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必得永生。他是叫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来拯救世人，人子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，来是来拯救人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，他32岁半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埋了之后3天后从死里复活了。他为什么要来呢？因为这样显明天主的爱，天主爱我们。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，圣经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，天主的慈爱就越发显明了。现在我们靠基督的血既得称义，更可以因他免去后来的震怒。哎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基督怎么在我们做罪的时候怎么代替我们的死，还有呢，他说天主的慈爱怎么显明了，意思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把我们所有的罪就挂在耶稣身上，耶稣就受到罪的审判。然后我们说这样的话就显出天主的爱，天主差他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罪死，然后他显明天主的爱。他说现在我们靠耶稣的血既得称义，更可以因他免去怎么后来的震怒。他的意思是后来的审判，对吧？他的意思是你如果一个人你今天你要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样，他说以后你不会受到天主的审判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，已经担当所有人的罪。圣经在约翰一书2章2节说，为普天下人的罪，也为你的罪，也为我的罪，所有的罪都这个代替了，完全挂在耶稣的身上。他说这个现在我们靠着基督的血既得称义，更可以因他免去后来的震怒。他的意思是我们信靠他了之后怎么样，耶稣代替我们的审判，我们不会受到第二次的审判，不会受到第二次的硫磺火坑的审判，永远和耶稣基督和天主隔绝的审判。所以这样我们能看到天主的爱，爱是我们说是爱是从天主来的，爱是从天主来的。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， 约翰一书四章四章，我觉得从十六节开始，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开始，天主爱我们的爱，我们也知道，也信天主就是爱。在这里他就提到了，你的爱从这儿来的，天主就是爱。凡有爱心的，就在天主里面，天主也在他里面。这样，我们的爱就得全备，到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，因为主如何，我们在世也如何。爱里没有什么惧怕，爱既全备，就将惧怕除去。惧怕里有愁苦，犯惧怕的人都是爱不全备。我们爱主，因为主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天主，却恨恶弟兄，就是说谎言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爱的来源是谁？爱的来源就是耶稣基督。他说，爱从耶稣基督来的，爱是从天主来的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，是全备的。爱是因为主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天主，却恨恶弟兄，确实说谎言的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一个人说他爱天主，但是怎么样，说是说爱天主，他不爱我们看见的人，是不爱弟兄，他说是怎么样，是说谎言的。我们说爱来自天主，如果我们的爱不来自天主，我们的爱肯定坚持不住。你说为什么呢？我们应该有实际的爱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，他说这个人若说我爱天主，却恨恶弟兄，就是说谎言。意思是我们的爱最必须来自天主，天主给了我们的爱，我们也要去爱别人。他说凡爱天主的也应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受的。你说我们去教会啊，我们去在这个一起聚会，一起敬拜呢，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的爱啊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，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你这不会，你能可能临时靠一些的感情，你会做一些爱，但是呢，你不会坚持下去。这种爱是你是坚持不下去的。但是我们的爱就是来自天主，来自天主。我们说是爱是一种实际的爱。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十五章十三节，人为朋友舍命，爱人的事没有比这个大的。这是指谁说的？耶稣基督，对吧？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是，人为朋友舍命。我们知道这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，对吧？他说，爱人的事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要爱有实际的爱，我们应该实际的爱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舍身的爱，是舍下自己的爱。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，爱应该超过一切，对吧？我们看爱就超过了周济，看一下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前书十三章爱是宽仁，十三章第二节，我虽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妙，各样的深理，我虽有充足之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若没有爱心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在这里我们圣经说，这个如果你特别大的能力，如果你能做各样的非常奇妙的事情，他说我虽有充足之信，叫我能够移山。他的意思是，你能够移山吗？如果一座山你把它移过去，能做吗？这个是不能做的。对，别说移山呢，一个小土堆我们都移不过去，对吧？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你的能力比较大，能够移山的这种能力。他若没有爱心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意思是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应该爱去，爱心超过别的事情，对吧？他爱超过这个，爱就超过这个周济。看一下第三节，我虽尽出所有，周济贫穷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若没有爱心，仍然与我无异。 他就保罗就告诉哥林多的教会啊，你们虽然你们的钱特别多呀，你们把钱都给穷人了，但是你没有爱是怎么没有什么益处的。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这样的方法，有很多人他会特别愿意把他们的钱放到一个机构，或者给一些贫穷的人呢，他们的捐献特别多，他们目的是什么？他们爱他们？我觉得不是。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导演，他就奉献了不知道几十万给那个贫穷的地方，你觉得他是爱吗？我觉得不是。你说为什么？他为了成名，他为了叫别人看到他是施舍。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周济贫民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若没有爱心仍然与我们无异。他的意思，保罗就告诉他们，爱比那个还要重要。他说爱是我们说是爱超过周济。你说这个，我们看一下这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。第五章，约翰福音五章，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二节，我们说爱超过我们的周济。不对，约翰福音，哦，我错了，我找到这个马太福音了。约翰福音五章五章四十二节，不对，对，没错，我以为我错了。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二节，这是耶稣基督给这个犹太人给他们讲道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思考内中有永生的道，为我们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，我不求世人的荣耀我知道你们没有爱天主的心。我靠我父的名来，你们不接纳我，别人靠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接纳他。这是耶稣基督告诉那些犹太人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查考圣经怎么样？知道里头有永生的道，知道里头有永生道。我们知道这个，他说你们没有他说这个，我知道你们没有爱天主的心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主，他知道人的思想，知道人在想什么。他们最后他说这个，你们不爱天主。我们说是爱的来源是来自天主。如果一个人不爱天主，做别的事情也是真没有用的。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，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十一章，十一章的四十二节。42节说，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芸香并各样菜蔬十分钟献上一分，凡将公义和敬爱天主的事忽略了，这是应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他的意思，那些很重要，但是怎么样，凡将公义和敬爱天主的事忽略了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什么呢？告诉这些法利赛人，你们做别的是好事情啊，我没说是错了，但是呢，最重要的是你敬爱天主，敬爱天主是最重要。你说为什么敬爱天主呢？我们说爱是有爱的来源是来自天主，天主为我们，天主差他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，天主爱我们，我们的爱也应该是我们的动机应该，我们第一个我们先爱天主。如果我们爱天主，我们会爱别的事情。如果我们不爱天主，我们别的事情我们不会，你说我能坚持吗？我觉得坚持不多长时间。包括这个，你说这个基督徒呢，基督徒也是同样的。比如说这个，我们世界的爱是不会坚持下去的。世界的爱就是常常是高兴就爱，不高兴不爱。还有呢，有很多是一种自私的爱，对吧？如果一个男人，你要是喜欢一个女孩子呢，怎么样？你说哎呀，我特别爱她，我要跟她结婚一辈子，我不会改变这个爱，一次我都不会改变。发现一个问题啊，结婚超不过三天，你发现这个人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以前不是说得很好吗，你一辈子会爱她，不会改变你的心。 但是你发现结婚了之后，他我的妻子有问题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，人都是一样，人是两个罪人放在一起，你觉得没问题吗？我觉得肯定有问题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爱的来源来自天主。如果我们要是知道天主爱我们，我们也应该学习天主怎么爱我们，有舍身的爱。无论怎么样，虽然有的时候是他做的事情让我生气了，但是没办法，就是这样的，我们还得去做，对吧？我们应该像耶稣基督舍己的爱一样，我们说着，哎呀，因为天主爱我，我也爱他吧。无论是怎么样，我不要跟他计较，我要爱我的妻子。为什么？他虽然我有的时候看他是个罪人，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也是，有的时候我也很自私。他要做这个，我不让他做，对，他说这个，我不让他说，为什么呢？我有的时候对了，有的时候错了，对吧？我们人就是这一样的，两个罪人放在一起，没有问题吗？圣经说，结婚了之后怎么样？二人成为一体，不是一个人的。以前你可以随便，你想去哪儿去哪儿。结婚了之后怎么样？是两个人合成一个人的，两个罪人在一起，肯定有问题。最重要是，我觉得，要是天天可，我们的动机就是为了耶稣基督，这个我们能坚持下去。我们的爱心，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能坚持下去。如果你不来自耶稣基督，你什么都坚持不下去。你是靠我们的感情是不行的，必须依靠耶稣基督，必须先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这种爱心能这个做得了。我们去北京的时候，很多这个弟兄姊妹啊，请我们吃饭呢、啊，到处的开车接送我们呢、啊。哎呀，这是非常好的。你说这个，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你让我做吗？哎呀，我不要做，因为他不爱我，我也不爱他，对吧？我们知道中国人会说一句话，他爱是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。但是呢，圣经提到一个爱非常有意思的，我们看一下，马太福音5章，马太福音5章43。圣经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朋友，恨你的仇敌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在实际上人是这么想的，爱你的朋友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仇敌倒要怎么爱他，咒诅你们的倒要为他祝福，恨你们的倒要待他好，毁谤你们逼迫你们的倒要为他祷告。如此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，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在这里他说，这个要世界上看怎么样，你应该恨你的仇敌。但是他说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你们的仇敌倒要爱他，咒诅你们的倒要为他祝福，恨你们的倒要为他好，毁谤你们的怎么逼迫你们的为他祷告。所以你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？你应该学会像耶稣基督一样。我们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呢，我们都是耶稣的仇敌。我们犯了罪，我们违背天主的话语，我们为自己生活，我们不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对吧？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？我们的方向改变了。以前我就谁爱我我就爱他，谁给我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像天主一样，天主要爱他的仇敌。说这个我们犯了罪，他也爱我们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怎么样？我们也要学会爱我们的仇敌。有的时候别人逼迫我，别人说我不好啊，我们也要爱他。为什么？我们像天主的爱，有爱仇敌的心。他虽然他恨我，但是我还爱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主先爱我们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是难，这个是肯定是难，这个不容易的。如果一个人恨我的时候，一个人给我喂仇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我还爱他。这是天主的爱。有一次这有一个人他就得罪我，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特别特别不好。但是我们只是我们说我们还要爱他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我们看到他的妈妈从这个老家来，我们去看他。你说为什么呢？我们爱他。他们家的东西坏了，我就是灯坏了，就装修房子，我们愿意给他帮忙。他搬家，我们愿意给他帮忙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 要爱我们的仇敌。圣经说怎么样？圣经在这个应该在罗马书第十三章，他提到了说，如果你爱你的仇敌怎么样，你就像一个活子嘛，放他的头上一样，头发少掉了，头皮少没了可能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一个人恨你，一个人这个恨你，一个人逼迫你的时候，你爱他的时候，他是特别难过的。听说一个故事，我听另外一个牧师讲的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他说，有一个姊妹和这个她的丈夫，他们在一起生活，在一个家庭生活呀。他说这个，他们特别喜欢去这个酒吧去什么去喝酒，喝酒去天天去喝酒。最后发现一个问题，他这个这个女的最后信靠耶稣基督了。这丈夫他里面两个最喜欢的就是去酒吧，两人喝酒去玩。最后这个妻子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？他丈夫特别生气，他说你为什么你信靠耶稣基督？他说你现在陪我去酒吧。后来他妻子说我不去了，我信靠耶稣基督的。我要去教会。他说好，你去吧，我自己要去。他就经常去这个酒吧，去酒吧了做什么？去喝酒，找别的朋友，找别的朋友回去的时候，每次都是喝醉了，对他妻子态度特别不好，常常说他妻子，骂他妻子，他妻子就特别难过，说你要我现在忍耐你，如果有机会我要报复你。有一天他问那个牧师，那牧师说应该做什么？牧师说你应该爱他。后来他丈夫又去了，又做了，又去了，又做了。有一次他又喝醉了，听说这个到他回他们家的时候，说他妻子已经睡觉了，晚上大概一两点钟了，说你给我睡觉了也不行，睡觉起来干啥？起来给我做饭吃，我没吃饭。后来妻子就起来给他做饭。做饭了之后说，哎呀，菜什么味道啊，唰把盘子摔了，特别特别生气。摔掉之后怎么样？摔了之后这妻子把它收拾好，妻子没有生气。这个丈夫呢，他就故意这个找茬，故意就是看见他常常这个他妻子要他丈夫要带他去酒吧，他不去，他丈夫跟他态度特别特别不好。后来这牧师说你还要爱他。有一天这个他丈夫就受不了了。他丈夫说什么？哎呀，妻子，真对不起，我对你那么不好，你还这么爱我。我们看到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看到这个妻子为什么爱他呢？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，认识耶稣基督，对吧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爱我们的仇敌。虽然他是我们的仇敌，我们要爱他。最后发现一个问题是，这个丈夫也说着，我每次这个给你麻烦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难过呀。我虽然我做了，但是我特别难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你爱我，所以说这个妻子做的是特别好，她就爱她的爱的爱的爱她的丈夫，爱的爱这个仇敌。最后她的丈夫也信靠耶稣基督，最后他们又美满的生活。我觉得是真的是。真的是这样的，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家庭也不行了，我们的家庭也有问题了。所以说我们的爱是来自耶稣基督，爱的来源就从来自耶稣。有的时候是特别难的，但是我们还在做。我觉得我最艰难的，我们先从家庭开始。我们你说我爱外边的仇敌，你别做，你先从你们家爱你的孩子，爱你的妻子，爱你的丈夫。为什么呢？你要用耶稣基督这种方法。耶稣他爱我们，爱我们是他的仇敌，他也爱我们。我们看到爱的来源，我们还回到十三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。十三章第四节，爱是宽仁。十三章第四节，爱是宽仁慈悲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矜夸，不张狂，不妄为，不求利己，不轻易发怒，不逆料奸恶。他的意思是不求利己。什么意思？我爱他，他不爱我，我还要爱他。 对吧？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。你觉得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我们所做的耶稣需要吗？耶稣他不需要，但是耶稣基督还做。他说不喜爱非义，只喜爱真理。凡是怎么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。我们特别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我们要包容别人。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耶稣这么爱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那种爱。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他在这里提到了保罗，就强调哥林多的教会爱不会停的，爱是不停的。他说爱永不止息，一直到永远。他说那先知讲道只能终归无有，说方言只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归无有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有限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无有。他说这个爱是不停的，他说别的事情停了，爱是永远的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见像孩子，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弃掉。我如今仿佛隔着琉璃观看，不甚明透。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们见耶稣基督的时候面对面，所有的我们都明白了。如今略略的晓得，他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就不太清楚，能明白一点。到那时就全明白了，如同主明白我们一样。如今有信，有望，有爱，这三样长存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他就告诉我们，爱是不停止的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所有的都会过去了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限的。他保罗就告诉我们，爱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说的爱是不虚假的爱，爱是慢慢的，爱是不虚假的。看一下罗马书。罗马书十二章，罗马书十二章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应当相爱如弟兄，彼此尊敬。他说这个爱是不可虚假的，是哎。如果我说哎呀，你要吃东西呀，你要喝这杯水呀，我们不能说哎呀，最好别喝。我的意思就是喝，对吧？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是这样，意思是我要送给别人呢，我就是给他的。我不是说哎呀，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，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的哎，比如说我们家做完饭了，特别在农村，特别我们都吃饭在外边，过来一个人呢，我们端着碗正在这个吃饭。别人看见给他过来说，哎，上我们家吃饭吧。其实咱们家这没有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说在我们家吃吧。说了特别实在，但是呢心里说，哎，你千万别来，你来我没有吃的了。他说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爱是不虚假的。如果我们家没饭，我不告诉不跟你说你在这吃饭，对吧？没啥吃，因为的。所以圣经是很有意思的。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一章第九节，彼得前书应该是一章第九节，看应该是前书，打错了。二章第九节。哦，对，是第九章，第一章彼得后书一章第七节，后书第七节，有虔敬的心，又当有爱弟兄的心，有爱弟兄的心，又当有爱众人的心。我们说爱是慢慢的爱，对吧？刚才我提到了爱从我们的只有从我们的家开始，从自己开始。有了虔诚的心，又当爱弟兄的心。你看，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当有爱众人的心。我们是一点一点的，并不是一下子哗唰我爱所有的人，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必须从自己家开始，慢慢从这个自己的家庭开始爱，先爱我们的丈夫，爱我们的妻子，慢慢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，慢慢的爱旁边的朋友啊，慢慢的才有这样的爱。我们说慢，爱是慢慢的增长。 并不是一下子的。所以说我们说是也是一个从最小的开始才能做最大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看到这几件事情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，第一，我们说是爱的来源，爱必须来自天主。我们知道天主就是爱，天主先爱我们，为我们差他儿子来到世上，钉十字架埋葬了，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这就显明天主的爱。天主爱我们，爱的来源就是天主，我们的动机应该是爱天主才能爱别的。我们说爱超过所有的事情，爱超过爱超过所有周记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爱重要，对吧？第三，我们说爱的定义就是不张狂的，不自夸的，是实在的爱。我们说爱是不停的，不停止的，所有的事情停止了，爱是不停止的。我们应该从我们个人从我们自己开始，不要要求别人这么做。